欢迎大家收听。今天呢，我们要深入聊一聊你分享过来的这几份材料，他们都指向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身边的各种系统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就是那些我们每天都在里面打转，但有时候感觉特别别扭，甚至完全失灵的系统。
没错，我们会从一个听起来可能有点学术，但其实特别贴近生活的概念外部性开始，讲一个发生在迈阿密酒店的有点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然后我们会看看医疗保健系统它有没有可能变得更人性化一点，而不是总让我们感觉像在闯关打怪。
最后还有一个我个人特别好奇的问题，来自密西西比州的 Nathan 提的。都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那为什么我们上网的时候感觉到的常常是集体犯傻而不是集体智慧？这背后是不是系统设计出了问题？行，那咱们就从这个迈阿密酒店的故事开始把它聊透。好，故事发生在27年前的迈阿密。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你是个顾问，第二天有个超级重要的演讲，稿子都背熟了，就想好好睡一觉。结果呢，到了午夜，你住的8楼房间还能清楚听到楼下院子里酒吧传来的那种动次打次的音乐，吵得你根本睡不着。
我能想象那种抓狂的感觉。楼下的酒吧在赚钱，顾客在狂欢，这一切都很好，但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8楼客人的痛苦之上的。这就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外部性例子。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的行为它产生了成本，但这个成本却由完全不相干的第三方来承担。8楼的客人可没同意用自己的睡眠来给酒吧的利润买单。
这个概念一说就通了。在你分享的材料里还有几个例子，简直就是我生活的写照。比如那个工厂喷机房飘出来的气点落到附近居民的车上。天哪，我住的小区旁边就有一个汽车修理厂，我一直以为我车上那些洗不掉的小点是树胶，现在我严重怀疑是不是他们干的。
原来这个词叫外部性。
很有可能工厂省下了装过滤网的钱，但这个成本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转移到了你的车上，变成了你的洗车费或者补漆费。还有一个更有趣的例子，关于咖啡烘焙点。你路过闻到咖啡香会觉得很幸福，但材料里说，如果你是住在下风口的邻居，1年365天天天闻着那个味道，那就不叫香了，那叫折磨，也是一种外部性。
闻着都烦，这确实没想到。
当然这些还算小事，最触目惊心的是那个案例，有企业把剧毒的工业废料 PCB 偷偷倒在哈德逊河边一栋废弃的建筑里，等把整栋楼都装满了，他们就直接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一个需要花费天文数字去清理的超级基金污染场地，这个清理成本最终还是由所有纳税人来承担。
这就直接引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外部性问题之一，海洋里的塑料污染。那些生产一次性塑料包装的公司，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可没有清理太平洋垃圾袋这一项，这个成本被彻底外部化了，甩给了整个地球和我们的子孙后代。所以聊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很绝望，但有意思的来了，材料里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简单粗暴的禁止，而是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基于市场的办法。
是的，这个方案是针对碳排放的，通常被称为碳红利或者碳信用体系。它的逻辑听起来可能有点绕，但核心思想非常漂亮。第一步，先由一个权威机构，比如说政府，来设定一个碳排放的基准线。
哎，等一下，所以这个意思是每个人或者每个公司都有一个可以合法污染的额度。
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最关键的一步来了，如果你的实际碳排放低于这个额度，那么你省下来的这部分污染权可以卖给别人换成钱。反过来，如果你的排放超过了额度，你就必须花钱去买别人省下来的额度。
哇，这么一来，这就不是罚款了，这等于是把不污染或者少污染这件事儿本身变成了一门可以赚钱的生意。
这就是它最妙的地方，它彻底改变了游戏的激励机制。过去环保对很多企业来说是纯粹的成本中心，能省则省，但现在减排成了一个利润中心。材料里举个例子，假设有人发明了一种新技术，能以每吨50美元的成本直接从空气里捕获二氧化碳，
而当时市场上碳信用的价格是每吨100美元，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那他们会疯了一样的去建这种工厂啊！每破获一吨碳就能净赚50美元，这比很多传统生意的利润率高多了。这简直是让资本家自己卷自己，朝着环保的方向卷。我以前从没这么想过。
个更有趣的连锁反应，这些靠减排赚钱的新能源企业家，他们会变成最积极的环保游说者。他们会跑到国会去，要求政府把碳信用的价格定得更高，监管定得更严，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这就把过去最反对环保的那股商业力量转化成了推动环保的盟友。
所以，这个方案的精髓就是利用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去解决他自己闯下的祸。他没有试图消灭自理之心，而是引导这种自理之心去干好事。核心就是一句话，把那些看不见的、被甩锅的成本变得清清楚楚，还能放在市场上交易。
总结的非常到位，就是要把外部性内部化，让造成问题的人也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这种重新设计游戏规则来修复系统的思路，让我立刻想到了你分享的第二份材料，关于医疗保健。来自多伦多的香囊提的问题就很尖锐。现在远程医疗很方便，但它会不会变成一种富人特顾，导致最好的医疗资源都去服务那些付得起钱，而不是那些最需要的人？
这个问题太关键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公平。如果技术进步加剧的不平等，那它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材料里给出的回应特别有启发，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讲了印度一家叫阿尔维的眼科医院的故事。
这家医院有什么特别的？
它可能是全世界做白内障手术最多的医院，而且手术质量是世界顶级的。但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在这家医院，超过一半的病人是完全免费接受手术的，而另一部分付费的病人也只需要支付大概135美元。
等等，这听起来不符合商业逻辑啊。免费手术和付费手术质量能一样吗？我有点怀疑。免费的会不会是实习医生练手，付费的才是专家主刀？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但材料里强调，这恰恰是阿尔维的模式的核心。无论你付钱还是免费，给你做手术的医生、用的技术、植入的人工晶体，质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
那付费和不付费的区别在哪儿？总得有点不一样吧，不然谁还愿意付钱？
区别只在于非医疗的服务，比如付费的病人可以住单人病房，床单更舒服一些，有空调，而免费的病人可能就是睡在大通铺里。但最核心的，决定你视力恢复质量的医疗服务，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你看，香农担心的资源倾斜问题在这里被巧妙地化解了。重点不是提供奢侈服务，而是把整个系统设计的核心从围绕着官僚流程彻底转变为围绕着病人康复。
围绕着官僚流程这句话太扎心了。材料里有句话我印象特别深，说我们现在的医疗系统里充满了官僚主义、迷信以及为了维系权力角色而存在的流程。我们去看一次病，真正跟医生交流的时间可能就5分钟，但花在排队、挂号、缴费、填各种表格，在不同科室之间来回跑的时间可能是好几个小时。这些时间就是我们患者付出的看不见的成本。
对，这就是系统设计的失败。它保护了系统内各个环节的饭碗，但却把最大的成本甩给了最需要帮助的病人。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一次医疗咨询，它的核心目的到底是什么？材料认为，目的就是在正确的时间，用尽可能低的成本，把正确的信息传递给正确的人，
而不是填一堆正确的表格。
正是如此。材料里说，一个医生通过远程医疗，1小时可以看10到15个病人，而在传统诊所可能只能看2到3个。这并不是说服务质量下降了，恰恰相反，是把医生的时间和精力从那些繁文缛节里解放了出来，让他们能专注于诊断、沟通和治疗这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事情上。这才是以患者为中心。
我明白了。所以无论是阿尔维特医院还是远程医疗，他们成功的关键 都不是因为某个技术特别厉害，而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了什么是医疗，然后围绕着这个核心设计了一套全新的、更高效的系统。焦点终于回到了治好病人这件事本身。
是的，系统设计的目标应该是让更多的人更健康，而不是让某家豪华医院一晚的住院费达到几万美元。
好的，我们聊了经济系统，聊了医疗系统，那接下来这个话题就更大了。我们人类用来思考和交流的系统，来自密西西比州的 Nathan 提出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如果我们所有人的智慧胜过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智慧，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打开社交媒体，常常感觉自己被一群傻子包围了，各种荒谬的结论和阴谋论满天飞？
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要理解集体智慧这句话，关键在于它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前提。它不是在说一群人的平均意见就是真理，更不是在鼓吹报名统治。它的真正含义是，一个设计良好的社群可以让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变得比他单打独斗时更聪明一点。
设计良好这个词是关键。材料里有一个对比让我一下子就想通了。他说，我们不能把社群的智慧和乌合之众的狂热搞混，而区分这两者的关键是一个我之前没想过的词，边界。
没错，边界。一个开放的社群不等于一个没有规则谁都可以进来随地大小便的大广场。材料里举了科学界这个绝佳的例子。科学共同体毫无疑问是一个开放系统，它欢迎任何新想法、新证据来挑战现有理论，但它同时有着极其严格的边界和规则。
比如同行评审，你的论文不是随便写出来就能发表的，得先让领域里其他专家匿名评审，把你批个底文夫，你再改。还有可重复性，你做出来的实验别人得能重复出来才算数，这些都是非常高的门槛，是边界。
这个类比非常恰当，正是这些边界过滤掉了大量的噪音和错误，让真正有价值的知识得以沉淀和积累。现在我们再回头看内森的问题，为什么互联网上充满了集体犯傻？因为我们现在主流的社交媒体系统，它的设计目标根本就不是为了产生智慧。
那它的目标是什么？
它的目标是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间和互动率。而算法很快就发现，什么内容最能实现这个目标呢？不是那些温和、理性、复杂的讨论，而是那些最愤怒、最极端、最能挑动情绪、最博眼球的内容。所以系统被设计成了去不断放大这些声音，我们得到的自然就是两极划分和集体迷思。
说实话，这个边界理论听起来很理想，但在今天的互联网上，谁来定义边界？如果让平台来定义，那会不会变成一种新的言论审查？如果让用户自己来定义，那会不会又变成一个个封闭的、只听到自己回声的回音师？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材料里的观点是，真正的集体智慧需要两个条件。第一，需要有愿意倾听的领导者，或者说社群的组织者，他们愿意去寻找那些自己一开始并不知道的答案。第二，社区必须有明确的、被成员普遍认可的参与规则和边界。这不一定是由平台强加的，很多高质量的在线社群，比如 Reddit 上的一些子板块，都有非常严格的社群规范和强大的版主团队。关键在于不能让声音最大、最极端的人主导一切。
所以总的来说，今天我们聊的碳信用、远程医疗、集体智慧，虽然领域完全不同，但好像都指向了同一个底层逻辑。我们身处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是被各种系统的设计所塑造的。
对，这就是最终的结论。无论是经济、医疗还是公共讨论，我们得到的正是我们的系统被设计出来的那个结果。如果我们对结果不满意，光靠我们每个人更努力、更善良，可能收效甚微。我们必须有勇气去审视和改变游戏规则本身，让隐藏的成本浮出水面，让激励机制和我们真正期望的目标对齐。
我特别喜欢材料最后引用的那句话，他说，
所谓的副作用并不存在，它们就是作用本身。
这句话非常有力量，它提醒我们，我们做的每一件事，设计的每一个细候都会产生后果。过去，我们或许可以把不想要的后果像垃圾一样倾倒在别人的后院，或者留给下一代。但在今天这个紧密相连的地球村里，所有人的后院都连在了一起，那些被我们忽视的副作用最终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这确实发人深省。好了，最后留给你一个可以继续琢磨一下的问题。今天我们聊的都是宏观层面的经济和社会系统，但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外部性的视角用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你的个人生活里，是否存在一种个人外部性？也就是你的某个习惯或者决定，它的成本正由别人，甚至是未来的你来悄悄承担着。比如今天熬夜刷手机的快乐，成本是明天头昏脑胀的你来支付。现在贪吃高热量食物的满足感，成本是十年后身体可能出现问题的你来承担。那么你又该如何重新设计你的个人系统，来正视并且管理这些成本呢？